刚刚我们奉献的时候唱的诗歌，有没有人觉得唱的时候会不敢唱？我把我一切都献给你，我把我的生命都献给你啊！大概我们就顺着唱，但是仔细一想，可能会不敢唱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对不起，讲到这个题目哈、啊，那。后来有弟兄姐妹说，有人跟我说很受感动，也有人说，难道我们做主的门徒最后就要这样的为主寻道吗？我为什么把上个礼拜的题目打出来啊、因为我的英文字儿错了一个字儿，那个绿颜色的字儿是 herald， 这个字是一个呼声，是一个叫号角的声音，也可以翻成中文的先锋。翻成中文的先锋，那施洗约翰他出来的时候成为旷野的呼声，这个字很好，但是对不起，我上个礼拜拼错了，谢谢弟兄姐妹告诉我我上面的错误。那我们看见约翰是一个属灵的伟人，是一个个性上是一个神的仆人中间的强人，而且在人的的范围里面来看见他是一个硬汉，他是一个寻道者。当我们听见这样的一个性格，一个人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像他，不晓得各位会不会跟我们唱诗歌一样有一点高攀不上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觉得这个标准未免太高了一点。那我们今天如果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想反思的话，那今天这段的经文跟信息可能是应该属于你的。那这一段的里面呢，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有记载，路加福音第七章也有记载，而且记载的蛮长。那我就有一段我就用简单的提过去。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从十一节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在拿因城。在拿因城里面有一个寡妇，我们中国人说好像寡妇死了儿子，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而且那是一个独生的儿子。那耶稣基督看见他在那边哭，就在那个送病的行列里面，就连续怜悯他，安慰他，叫他不要哭。接着下来，他就扶着那个抬的死人的那个杠子，之后就他们就停下来，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就叫那个死人，那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那这是这段路加福音第七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的一段的背景。那到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的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顾念他的百姓。好，在这个背景台湾了之后，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念这以下的十几节的圣经啊。那今天的圣经比较长，那今天也比较热，所以我就请你坐下来念。好热啊，真的好热。我们经过寒冬严冬之后，那个大概是我们长老祷告哈、一祷告今天就热起来了，还是你心里火热。好，我念头一章，请各位弟兄姊妹念第二章哈、那我们下个礼拜说不定还是站起来念的啊。好，从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这事就是他叫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了。那这约翰的门徒就把这些事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请各位，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的叫的比他还大。主又说，这样我又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不吃饼不喝酒，你们却是为国负责。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主，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不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好像能推得出来，而且你的回答是让你的仆人更多的受伤还是得到鼓励。主，就求你让当年听见你回答而且能够顺服的约翰的耳朵跟心，今天你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听懂什么叫做凡事不因为你跌倒就有福了，什么叫做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但愿你的圣灵来开启，来讲解超过人有限的言语跟有限的理解。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一段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他的背景是在拿因城的寡妇，他的儿子被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以至于他们非常非常的惊奇。他们所说的不是说哇死人复活很稀奇，他们说有大先知已经有几百年神的没有借着 旧约的罪尾巴没有借着先知出来讲话，现在有施洗约翰出来做先锋之后来的耶稣基督被他介绍来传天国的福音，除了他的信息以外他的作为何等的奇妙。所以这以色列人在你好像久旱得甘霖一样，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事，他说在我们的中间有大先知已经兴起来了，而且看见神继续他的同在回到我们的中间，他眷顾他的百姓。在这个在这个背景的里面，在这边有一个强人的软弱，就是约翰。约翰应该是在主后27年的冬天，他因为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他因为责备这个希律王希律王他娶了他的兄弟的太太希罗底，所以他责备他们就被关起来。那一直到现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大概是到他最后被砍头，是应该是在第二年的夏天，所以已经有7-8个月的时间。这个旷野的隐士现在被困在窄的监牢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旷野的呼声，他声如洪钟。虽然我们没有录音，但是当他说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在福音书的记载是耶路撒冷的城里面的人都出来了，跑到约旦河东来受他的洗。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传道的人，他的声音竟然被禁锢在那个监牢的里面。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的先锋，现在他被忘怀，甚至于被他所带出来的耶稣基督好像遭到他的遗忘，而且这个领导既然不来搭救他。在这个状况的里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里面是何等的难为。 一个人可能不会这个抛头颅洒热血啊，这个这个慷慨激昂的就就义是比较容易，但是被关在里面一关关几个月，大概一个天然人是不好受的。我们替约翰问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位我介绍他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他到底是不是不能来救我，还是非不能也，非还是不为也呢？如果他不为也，是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在他这样的一个心情的里面，他就叫他的门徒到马太福音问一遍，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他叫他的门徒问的问题，之后他门徒到耶稣基督面前再问一遍，两个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等的是你呢，还是等别人呢？那这句话别人普通老百姓问比较简单，但是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是介绍约翰的，介绍耶稣基督的这个先锋回头来问耶稣，到底我们是要等你呢，还是等别人？我在读这两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是酸甜没有酸甜没有甜，又苦读又发酸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问这个话是为他自己问的吗？当然是。我这样的一个旷野的呼声，一个传福音的人，替你铺路，弯弯曲曲的要修直，高高低低的我要把它变成平坦，好让神的仆人，神的儿子能够在这边开始他福音的工作。结果我被关在监牢里面一关关这么久，他是为他自己的不明白还有他的困惑。但是另外一面，他有没有一半的原因是为着神的国呢？怎么呢？因为他在说天国近了，这天国近了，或天国就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天国是什么呢？如果你听过黄子佳牧师所讲过的天国就是神的国，那天国跟神的国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原谅我，我大概不可能有时间再好好的讲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有八个比喻，都是讲天国好像什么。那如果简单的来看见，是耶稣基督预告要来的新约教会。可能你的解法跟我的解法不完全一样，但是至少我自己在看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讲到教会。那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已经带来末世的开始。那在这个时候，约翰的主要的信息，一个是你们要悔改，另外一个是羔羊近了。在这个你们，他说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这个斧头已经摆在那个树根上面，这个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审判要临到，讲到神的国度神的行政，神的管理，神的公义，他的圣洁要临到。但另外一面，他说看那神的羔羊，就讲到神的救赎，神的救恩，还有他的慈爱要临到。这边两个讲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他的真理，他是真理，他又是神的怜悯啊。那在这个神的公义里面，他讲的这个审判将到，好像在说一个暴政将要亡，速速的亡，而且恶势力要伏在圣洁的神的面前。但是他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到底这个救赎救以色列人的蓝图到底是怎么画的？如何能够跟他的信息，神公义又慈爱的信息，怎么样来配合？请你记得，今天的我们是在二十一世纪回头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约翰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知道神托给他的信息是什么，他就讲出来。但是他约翰是不是都了解他所讲的？我不知道。有一天你们到天堂上的时候，去问约翰一下，好不好？当时你讲的时候，到底你懂不懂啊？那我在猜想，他是个有限的人，他可能不是完全了解神的救赎计划，怎么样满足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的要求。 所以对他来说是未来，他就照着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就照着神托给他的话语讲出来，就凭信心讲。那你说这个强人怎么会问这种伤感情的话呢？我到底等的是你呢还是谁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神的羔羊会不会是、广东话我只会这一句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光是他自己里面的一个为难，也是对耶稣基督一个很大的 insulting， 一个屈辱，一个羞辱。因为连他的门徒，连他的那开路先锋都开始打问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问的一个像约翰这样的强人也会软弱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把圣经上几段的摩西伟大不伟大？伟大哈！摩西带以色列人啊，走到旷野，结果摩西这个绿颜色的，我就打给你看。摩西他们这些许多的老百姓哈啊，这60万男丁加上妇人孩子，可能100-200万的人在他那边啊哭嚎，那神的怒气就发作，摩西呢就夹在中间做夹心饼干。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要苦待你的仆人呢？我为什么不能在你面前蒙恩呢？竟然你把管理这个会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一般的百姓其实我怀的胎，其实我生下他们的，你叫我来带他们，哎呀，我实在是背不起了。”他所以他接着讲到，我管理这个百姓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不起了。这你他们这样带我，你这样的带我，他不是他们这样带我，你这样带我，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的话，你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啊？希望没有啊，如果有的话赶快来找牧师哈、不叫我见到自己的苦情哈、这个人有没有 suicidal 的倾向啊？你说、这个摩西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你再看看在列王记上的18章，这个伟大的大先知以利亚有个加密山顶上的一场大征战的得胜，把所有的巴利的先知通通，那个邪神的先知通通杀掉。接着那个亚哈王的皇后耶洗别说，在明天这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你那些人，就是你杀掉的那些人一样的话，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之后呢，这个耶洗别皇后这个恶女人呢、讲的这句话，以利亚呢见着光景呢就起来逃命，逃啊，因为人家要杀他嘛，所以他就拼命的逃，在旷野里面走了一天的路程，到了一个罗藤树下就坐在那边求死。什么叫求死？就自杀，今天的话就自杀。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哎呀，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他就躺在罗藤下树下走，跑又跑，逃命又跑得很累很累，之后就躺在那边睡着了。很好玩哈、你怕耶洗别来杀你，你就不要逃，你要逃老远，也就在那边求自杀，你明白哈？这叫做有自杀倾向。你接着下来，我再念一段给你听啊。还是以利亚，他说：“我为上帝大发热心啊，以色列都背叛你啊，毁了你的坛呢、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几个人，只剩下老夫一个，所以他们还在寻找我的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已经有一个自杀的倾向。你听见这样的话，我记得我以前听这个福音堂的徐礼强医生，他自己是精神科的医生，我想我们中间也有啊。你看听着书听不出这种自杀倾向，而且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完全孤立啊。这个人已经走穷途末路啊。报告各位一下哈、如果您有这样的心情的话，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牧师好不好啊？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教会的牧师或者社工或者心理辅导或者精神科的医生，我们在美国叫做 mandatory reporter， 如果你告诉我你想死啊，我一定不会闷在我肚子里面，我一定会快快的把你介绍给一些专家。我如果埋在心里面，你如果争取，我不说你啊， 如果有人真去干了这样的事儿，我们有法律责任啊，你原谅我。那你我你要真想死，你就不要告诉牧师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为你要 mandatory reporter 是对你有责任，因为想要自杀的人啊，到过一阵子之后啊，又好过来，不要死。我自己以前听过一个姐妹做见证，她说我每隔一阵子陷入低潮的时候，我就想要死啊。她说如果我在你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讲很多帮助我死的，你们不要来帮助我，我好起来之后我会来谢谢你。你懂意思啊？这个非常心灵非常非常阴暗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恭喜你啊，我也没有啊。但是神给他的一个回答，我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着自己留下7000人，没有给巴利屈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再看耶利米也是一样，耶利米叫哀哭的先知，他为了传神的话，他这被逼迫，他被人家当为笑谈，简直受不了了。我不再多讲哦，再多讲人家以为我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要 depress 要离开教会啊。 No， 拜托啊，如果是这样的我就不告诉你啊。好，现在回答主耶稣的回应。主耶稣不光是在这个前面的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他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在圣经路加福音那边说，耶稣治好了很多人的疾病，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的，又开恩叫那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基督一直在行这些事，所以他的名声就扬出来了。结果约翰来问耶稣说，我到底等的是你呢，还是等的是谁呢？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耶稣基督当约翰的门徒来问他，因为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没有办法自己问他，所以叫门徒来问他。如果你是耶稣基督，你我这么谦卑啊，这么的牧师啊，那你会怎么回答？哎呀，真是晓得不好啊！我一定是教会开会开多了，太多了，太忙碌了。结果哎呀，对不起啊，你是我的开路先锋，结果你被关在监牢里面，我把你忘记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一定去走动走动把你放出来。或者耶稣基督就放他，一说放他出来，他就出来了。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晚上起地震，连锁链都可以都能震开了，监牢门都可以开了。对耶稣基督放他出来，小事一件。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你会不会像耶稣基督这样回答？告诉你的门徒，你们去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约翰的门徒说，我知道，我老师知道了，我老师就是因为听见这边越来越 depress， 越来越忧郁。就耶稣基督回答的话，你原谅我说，我不是不敬畏主，不是废话吗？他知道了，你还需要你再讲一下？你再讲他又插了一刀，插到他心上。哎呀，主耶稣在这边告诉他自己的事工有主要的项目有三项。头一项是医治人的心灵跟他的身体。这些在苦难里面，我们以前讲到这个瘫痪的，我们讲到麻风病人，不光是他的身体受折磨，而且他们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的心灵也受折磨啊。那而且甚至于在犹太人的心目里面，他们一定是得罪了神，所以才会聋子啊、瞎子啊，到底他的眼睛瞎是因为他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这个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人来问耶稣的问题，所以他会把身体的疾病联想到他犯罪的问题，他的道德的问题。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犯罪的他的身体有病的时候，他的心灵里面是受很多折磨。耶稣基督这是他来的时候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项目。第二个，他要复活，叫死人复活，他叫人看见他是那唯一胜过死亡的救主，是掌管生命和死亡者，而且他是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他天国到了，天国近了，天国到了时候，神的国的行政临到，神的权柄显出来，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面。第三面，他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地方的穷人可能是 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也有可能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他说心灵灵里面贫穷的，心灵谦虚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但是你也看见借着这句话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你会发现穷人跟阔人，这个聪明人跟笨人，男人女人，对不起，我不是说男人是啊，这我没有这样对，我只是相对。那我们常常有一些成见啊，我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啊，都有一些歧视啊，我们都会有。但是耶稣基督特别对那些弱势的团体、弱势的群体特别去关心他们，所以这个福音有天国的福音，他自己在十字架的救恩的福音，另外一个是他要把安慰，他要把富足饱足带给他们。哎，那你讲了半天哈，我约翰在关在监牢里面，哎呀，我关在监牢里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到底要等你呢还是等谁呢？好像我们中间的牧师啊，特别那个开地牧师，是你问他问题，他转了一个大圈还没答到你的问题啊。Well, 现在先看一点神国彰显啊，你看见说瘸子行走，下次看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哎，你会不会联想到在旧约主耶稣降生之前 almost 700年，差不多600到700年前的先知以赛亚，在29:18-19，他说那个时候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要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的人因耶和华天真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到了35，以赛，所以人家说以赛亚书是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最多的预言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他说到了35:5-6，到那个时候瞎子的眼可以看见，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是瘸子比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能够歌唱，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有河涌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当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当天国临到的时候，这个是以赛亚的先知讲到头一次的应验，是耶稣基督今天没有时间，以前讲到预言的时候，还有在永恒里面的第二次的应验啊。好，再看当时，不要说是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现在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且看刚刚前面的背景，说到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得到医治啊，得到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边看的时候，耶稣基督在23就是，就是说叫你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把我在外面所做的事，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死人要复活，就叫他的门徒再讲一遍。我刚刚说过，对约翰来讲是更不压的不明白，更加的被刺一刀。耶稣基督讲，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如果今天讲的道你都忘了，你就记得这句话，凡不因主耶稣跌倒啊，我们会不会被因为主耶稣跌倒？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主耶稣跌倒过？没有啊，我们教会可能是比较肤浅的教会啊。那个跌倒这个字哈，跌倒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scandalize， 这个字是一个受惊吓 terrified， 一个被 offended， 被好像被人家攻击了，不明白了，而且被 trapped， 好像被陷在一个陷阱里面 shocked。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神对你的带领有没有在这一辈子的经验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人啊，在我们中间是还没有信主啊，你听到这边请问不要害怕啊。但是呢，我先告诉你，信耶稣不是平步青云啊，升官发财，读学位，别人读5年你读3年啊，别人呢生不出儿子来，你生好几个啊，或者有男有女啊，你这个一祷告神就答应啊，你先慢一点，免得你失望。耶稣基督跟约翰说，凡不因为我跌倒跟他的门徒说就有福了。有些时候我们顺服跟随神，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些宣教士在寻道的时候，那种情况 但是他们都没有后悔去中来中国，他们知道他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啊，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最后叫我被人砍头，被人挖心，而且是被见怪，被厌恶 sickened。 亲爱的弟兄姊妹，正当那个时候，主耶稣怎么开启，就有很医治，他医治很多疾病的人，而且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就他说我要等的是你呢还是谁呢，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告诉使徒约翰，就是瞎眼看见我知道，瘸子行走我听说，长大麻风得洁净我知道，聋子听见我知道，死人复活你刚刚听说，刚刚你之前在拿因城还叫那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还有穷人有福音传，我都知道。后面就这句话，但是我能不能不来救你 ？Whoops！ 我希望你没有看见这一段的圣经，我希望你没有这样的想过。但是这是我的理解。施许约翰的一大堆的问题，是你能做这么多的事情，你帮我一个小忙。耶稣基督说：“是我做这么多事情。”回去告诉约翰，后面有一句话没讲，我就是没有来救你，因为你马上就要砍头殉道。哇哦！你说我们教会的主，我们教会的 vision， 我们教会的愿景跟意向是做主耶稣的门徒，这边有一个 model 的门徒，模范榜样的门徒。我不要说是我们要寻道，而是对于你所有的祷告，上帝要来听你，听我，听你，所以我们来这样。我到教会来有很多的 program 来满足我，所以我待在这边。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服侍的时候，有一天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结果是被人误会了，不被人感激了，被人遗忘了。你说主耶稣你什么都能做，来帮我一个小忙，耶稣说是我什么都能。后面一句话不是他帮不上，也不是他不能帮，他是在他的 sovereignty 里面，在他的主权里面，他不做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会不会因此 scandalized horrified trappedshockened sickened， 我们就害我们受伤，而且这样的神我不要再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的信息我自己很难很难讲得通，我相信我讲给你，你下礼拜不来是很有可能的啊。我们能明白，等到他的门徒去了之后，耶稣基督就问了三个问题。头一个问题，你们当年到约旦河东去的时候，到城外面去，在旷野的里面，你们要看什么？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不是，我们要看一个属灵的硬汉，在那边公开的就把我们的罪，把我们要告诉我们要悔改，不是那个不值钱的随风飘扬的芦苇。你们当年出去的时候，你们要看什么？要看那些穿细软衣服的吗？哦，耶稣基督说，那种人在皇宫的里面，你看见在旷野的里面是一个穿着骆驼毛、吃蝗虫野蜜的一个，你说像一个野人一样一个神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原谅我，我们教会少数的人啊，曾经碰过一个英国的牧师啊。我们都好想请他啊，对不起啊，我不是说现在后悔，那个英国牧师是在街头上传福音的，他在街头上传福音，他出书，他写东西，他没有收入。最近他又到美国来，每人跟我见他一面，他说我们回去就要卖房子，他为着神呼召他的。他就在街头布道，我们很喜欢他，很喜欢他，但是这个人我找不到他的 reference， 找不到他的介绍人，我们托我们英国的宣教士，你原谅我把我以前聘牧的事情告诉你。有一个原因不敢请他，是因为他无名，他就是一个在街头上布道的人。哇，我们听到他讲话，我里面很受震动，甚至于受责备。哎呀，他日子过得很穷，但是他那个向着吸毒的人，向着那破碎的人，他就在街头上传福音。哎呀，有人说，哇，我们教会可能需要这样的牧师哈，比这些穿西装打领带的要更能够折服人，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约翰，施洗约翰。对不起啊，你不要节外生枝啊。你们到出去看什么？是要看先知吗？主耶稣说，你看啊，你们是要出去看看风吹的芦苇吗？ No。 你们要出去看穿西软吗衣服的人吗？ No。 你们到底要看什么？你们要出去看先知吗？ Yes。 你听看见没有，两个 No 走在前面，加强那个 Yes。 到底约翰是谁？主耶稣基督给他的评语，他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你们出去看先知，但他比先知大多了，大多了。这是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耶稣基督的三个问题给他的回答。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比先知大多了。他说，如同经上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是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在说经上，是说马拉基书的三章第一节，是在主前530多年，580多到530多年那个时候的被掳后的马拉基先知所说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在我面前，在神的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要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马拉基先知在被掳后，他们最软弱，最看不见神的存在跟神的作为的时候，马拉基先知告诉他们，有一个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要来。在他来之前，有一个使者，有一个在打先锋的，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哇，耶稣基督跟说，在500多年前已经讲到我，讲到施洗约翰，就是他，他比先知大多了。哇，后面还有一句很奇怪的话，28节，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哦，约翰不是刚刚还软弱了，问你那么酸不溜丢的话哈？哦，到底要等的是你呢，还是别人呢？耶稣基督说，好啊，那女人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好。是不是耶稣基督不好意思说这句话？那后面还有一句话更难懂，在神的国里面比最小的比他还大。哎呀，我问了好几个牧师哈，哎呀，他们也帮助我把这句话的讲解讲给我听了。我觉得谢谢我们这边有好多的牧师在帮助我，很谢谢他们。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约翰的心智，约翰的能力，他的任务的重大，他的影响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这个人在所有旧约的先知还有领袖里面，包括摩西，包括以利亚里面，没有一个像约翰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的钦差大臣，而且跟他贴身的卫士，没有人跟耶稣曾经这么靠近，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像约翰这么靠近弥赛亚。而且约翰站在一个什么时代？约翰站在旧约跟新约的中间，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先知，整个的律法和先知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约翰的来到说到旧约的终点， The end of the Old Testament，接着他带来的是天国进了新约的开始，那个新造新时代的开始。所以时代论叫做 new， 一个 brand new 的 dispensation， 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律法的时代进到恩典的时代，进到救恩的时代。约翰是在新旧两约的中间点的那一个人物，他说妇人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但是在神国里面，到底他大还是小呢？在神国里面他又最小。哎呀，哎，明智啊，他 约翰，是约翰比你大比你小？约翰哦，还没回答。谭炳勋，是约翰比你大比你小？比你大，那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啊？圣经上说比你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为难了。神的国，那今天你我有没有在神的国里面？有，有。那你我比约翰大还小？哎呦，还有人还很谦虚，还在说小了。那圣经上说你比他大，在神的国里面，刚刚信主、刚刚受洗的，今天下午即将要受洗的，都比他大。哎呦，你说那个属灵的伟人、属灵的硬汉，耶稣基督开路先锋，我怎么敢跟他比啊？但是耶稣基督说，在神国里面，最小比他大，比他还大，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在恩典的时代，在你新的时代啊 ，New Dispensation 开始，一个新造的开始。那个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是接受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所以相接受就是相信，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哎呦，只有我们教会只有三个人得救啊，只有两三个人，大部分人都没有哈。OK， 我相信你们都相信接受，神就赐给你一个相信接受的人一个权柄，做什么？做牧师？不是没有说做牧师，做什么？哇，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是。那我们呢？我们是神的仆人呢。我记得差不多30年前呢，李牧师讲过这个道。他说：“弟兄姐妹啊，哎，对牧师啊，不见得很好，不见得每个人都对牧师很好。他因为呢，你们是仆人，我们是儿女。”结果李牧师呢，背后的他也跟我们同工讲了一句，他说：“其实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而且呢，我不但是神的仆人，而且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你明白啊？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哎，我不是说你对我不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看见在地位上，一个被呼召来的，神给他有恩赐的，让他有职位来服侍主的，这样的人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在神的国里面，哎呀，没有人比约翰更大。但是在神的家里面，你我这些儿女有没有比这些工人大？有啊，不要不敢说，你们比我们这些牧师大多了，是不是？这两个人说是啊，哎呀，这两个人要今天特别嘉奖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神的儿女，比神的用人、神的仆人、神的奴隶都大，你要感谢主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天国，在天国里面，你。最小的比他还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教会在我们办公室，人办公室，我现在看到他，我想起来了啊，他有一个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说 I'm sorry 哈、啊，那个，他姓王哈、啊，但是他的外号叫大王哈、啊，那很好玩，我们的姐妹啊非常谦虚，你叫他做什么，你还没有怪他，他已经说 I'm sorry 哈、啊，那但是呢，他又是神的儿女，又是神的仆人，多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后面哈、啊，他是他的安慰，是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我们常常是打落水狗，哈，你这服侍主那么久了，结果你怎么会说这么没有信心的话，这么软弱啊，这样的跌倒，你不是我的先锋吗？你怎么说你等我是还等谁？当然是我了，不是等我等谁呢？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回答，把我所行所做所说的我的工作的重点。再回去告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们门徒走了之后，他的这一段话是在约翰走了之后。多少的时候，有人说我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啊，现在我还比较 nice 啊。你去我牧头一个会的教会去问问看啊，那人家说这个传道凶得要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教会的规矩啊，教会的 policy 等等等等，我们要执行。好像有些时候不管情面的，有时候会伤害到弟兄姊妹，得罪到我们的同工，是真的啊，是真的。但另外一面，你可能不知道，我出去到别的地方讲道，都常常想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工作的见证，我常常在背后。 我不会在很少在人面前，但在背后我想到你们。保罗说，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为你们感谢神，那是真的。我这个礼拜还写一个 email 给一个人，我说我想到你们夫妻两个，我们就感谢，我们有什么要带到的事情。结果呢，他说我现在在飞到中国去，我就为他的到去中国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神的工人，教会的牧者，是一个常常以自己教会为荣。但是我必须能够稍微解释一下，以我们教会为荣很简单啦。哎呀，我们教会大，我们房子大。No， 不是那个为荣，是在弟兄姐妹里面生命的改变。那个有很高学位，在地上有地位的人，能够谦卑的服侍的，好像他是个佣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看见这些弟兄姐妹的榜样，让我们不能不往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位长辈，他上个礼拜他们夫妻两个感冒，很严重的生病。我还在想他们今天能不能来，我看见他了哈。我现在没有在看见他，说不是在这边，在那边啊。他说昨天晚上我去参加 Quincy 的聚会，太晚回家。哇哦，我说我真是赶不上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家里面，神的国里面，有许多许多人默默地在做这些事，神都看见。而且你们在做的时候，成为我们的鼓励。我要快一点啊，原谅我，29节到34节不讲啊，对不起。有人说你不讲就把这一章拿掉，我告诉你，我有准备没讲啊。OK， 约翰来了，不吃饼也不喝杯。你们说他被鬼附的，耶稣基督来了，他的门徒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吃好酒，是罪人和税吏朋友。35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在 ASV 的英文版说 ，wisdom and wisdom is justified by her 女性的她 works。King James Version 詹姆王版说 ，but wisdom is justified of or by her children。 哎，你说怎么回事啊？到底是 her words 她的工作，还是她的儿女呢？那个智慧之子，那个 techalon， 那个希腊文是个儿子的意思。那个智慧的儿子总以智慧为师，智慧是神自己，智慧的儿子就证明出他的是的，是对的，是美的，是好的。以他的果子，你说这个字又不是智慧之子，还是智慧之果呢？的 technon 这个字又可以翻成儿童、孩子，又可以果子哈。中国人说果子，对，正好。technon 这个字又可以翻成果，又可以翻成子，好不好？啊，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哈。那这个智慧之子、智慧之果，是一个智慧的生命在里面，它的外面的表现就能够显出。真正属天的智慧，所有智慧的表现，现在就看你背下来，我这边有啊，你们那边哎出来了哈、啊。对不起，他当警告我时间到了，明白？所有智慧的表现，他的行为跟抉择，来证实、来 vindicate、来 define、来 declare、来称义内在智慧的本质。所以，智慧被证实。被宣明 declare 是对的，是好的，被 justify 的，因为他所有的行为跟言行。没有时间再仔细讲，属天智慧的本质是智慧的活出。在这边，约翰最大的安慰是对主耶稣身份的再肯定。我等的是你呢，还是谁呢？你把这些事告诉约翰，约翰就明白。在这边你看到我在这边在这个教会的信息福音书讲到今天为止，在这么一个据点的里面，这一个寻道者在他寻道之前有一个跌倒跟软弱，他不是一个靠着他自己能够坚持到底的人，他经过失败，他经过软弱，经过跌倒之后，他一直到死，他的门徒把耶稣的回应给他的时候，他沉默，他尽在不言之中。 他到达他灵命的最高峰，最深的课题，侍奉的转捩点。今天你我有，凡不因为我跌倒了，凡不因为主跌倒了，就有福了。谁是今天这个不朽的呼声呢？但愿你我一直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成为耶稣基督的呼声，在旷野的里面，在监牢的里面，在顺境，在逆境，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不因为他而跌倒。愿神赐福给我们。